站立，我们一同来为今天聚会来祷告。
爱我们天父，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今天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你使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有什么善行，乃是因你爱我们，你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使我们来到这里，就没有看我们过去，你乃是看我们在你面前为宝贵。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你乃是看我们这般不配的儿女，为你所牧养的群羊。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唯愿我们刚才所有的敬拜和赞美，所有的歌声祷告，都能够呈现着你在你的面前，如同那馨香的祭物。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或许我们还有很多劳苦愁烦，或许我们还有很多属世的负担，主啊，唯愿我们在这个时刻，你借着你的灵来安慰我们，你借着你的应许来支撑我们，你使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所有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倾心，来到你的面前完全交托。因为主，你就是那负担我们重担的主，你使我们得享安息的主。唯愿我们把所有的思虑都丢在脑后，唯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就知道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主你在登山宝训当中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来思想你当年对门徒所做出的一些教导，唯愿我们能够今天听到便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属你的羊，你的羊听到你的声音就欢喜和快乐，你的羊听到牧人的声音就欢喜。主啊，唯愿这下面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听到你的信息，心被恩感，就口唱心和的发出赞美的声音。唯愿你的信息能够通达，能够进入我们的心肺，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能够解开我们心中的枷锁，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重担。我们也求祝福在我们当中做出口的张三牧师，唯愿他出的恩言完全出自于你，完全把你的信息解释清楚，使得软弱的得力量，使我们受伤的被抚慰。我们感谢你，主啊，也看到我们在普天之下有很多教会今天也在聚会，主，唯愿你能够在当中兴起你的仆人，让他们所出的恩言也能够喂养那属天的群羊，也能够把你的正义按着你的精义把它分解出来，使你的羊得饱美食。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分享的、听到的，还有我们当中我们唱诗赞美的，
都求主你来一一的服侍。谢谢主，我们不配的交托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千万找到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让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垂听。
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眼中的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Thank you. 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造就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的一生。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就像一个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这个孩子的生命你是无法遏制的，这个孩子生只要他有生命了，这个孩子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按照上帝所设立的那个生命的规律，他在一天天的长大成人。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看现在我每天早晨，我记得今天早晨我们一家出门，还没有我的老三呢，就常常告诉我说，哎 ，Daddy， 现在我不用踮脚尖手就可以碰到什么，碰到一个他认为那个以前碰不到的位置。他说，哎 ，Daddy， 现在我可以碰到那个位置了。然后上电梯的时候，他说 ，Daddy， 我不站起来可以碰到那个下电梯的那个按键了。那我说，你还碰到上面的吗？他把脚尖一踮，说我踮脚尖就可以碰到什么？上面这个按键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一个孩子他会把他每一天他自己的那个进步欣喜会告诉你。那么我也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带领，上帝他每天看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无法遏制的。所以呢，这就感谢主说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必然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生命。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有生命跟没有生命那是天差地别，无法比较。那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基督生命的特质。然后呢，紧接着呢，哎，我们要有了生命之后，当然我们就要什么，在真理上的建造。所以我们经常讲，如果没有生命谈真理的话呢，对你来就是死的知识。所以你怎么读圣经，你怎么听到，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就是枉然的。但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就要明白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教会几千年来常常在这个真理上的一个辩明，就是你怎么去正确的理解恩典跟律法的关系。这个立场不一样，导致我们的信仰根基开始不一样。所以导致我们的信仰根基不一样，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不一样。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决定了我们的立场，那我们的立场就会指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在我们的立场里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什么，就要有真理的根基，就门徒的信仰根基。然后呢，当我们建立到在第一，我们今天会讲这一章这部分的第二部分，叫门徒的基本的信仰生活。什么概念？因为对基督徒来说，神一旦拯救了我们，又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让我们在干什么？要不断的学习上帝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提摩太后书十五节十六节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所以下面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我们首先要被神的话语建造，被圣经的真理建造，让我们不断的完全。但完全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善。所以什么概念？基督徒在活在地上的本分就是要去行善。那这个行善不是我们的善，也不是我们创意出来的善，是什么呢？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所以呢，我们说在基督信仰生活的第一部分就是要行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要行善，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但是行善不是要宣扬，行善不是要人看到，行善不是让人夸奖我们，行善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善不被人承认我们就后悔我们行善，这都是错误的。我们的行善什么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是行在暗处，那神也在暗处来知道，神在暗处观察，他会看，他在明处报答。所以就为什么耶稣在讲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的时候，为什么说耶稣说偶然有一个祭司走过去呢？偶然有个祭司走过去，对人来看是偶然的，其实是父在暗中查看的。就因为你认为是偶然的时候，你做不做？你偶然的发生的事情你不做，那神也知道， 你也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行善呢，我们这个大家看到有讲到，我们上次讲到了行善施舍，第二部分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祷告，我们也把禁食放在一起，禁食祷告，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会什么呢？就是讲完这个基督基要生信仰生活之后呢，我们会讲门徒的价值观。这个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定有一个我们价值取向，我们看什么比什么重要，我们就会优先。我们就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经常说，我觉得聪明人跟愚蠢人的区别就在这里。聪明人是什么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再次要的？他能够明白什么对他的人生来说优先次序很清楚。如果那个对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就会优先安排这个时间给他。我认为这个东西不重要，我就可以把我的业余时间给他，甚至那个东西非常不重要，那我就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算。这是正常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会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追求？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没有时间灵修啊，我很忙啊，我工作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去主日啊，因为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参加查经啊，因为我很忙啊。你说的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反映出你的价值观的取向有点不一样。如果你认为那个东西是你今天第一重要的事情，我说第一重要的事情不一定说你第一时间要给他，不是说最早按照时间先后的排序，而是什么？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你今天第一重要的事情，你会说我没有时间吗？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认识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你来说最宝贵的事情，你今天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你一定会有时间。你说你没有时间是真实的，但你没有时间是因为反映出你内在更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把它看作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所以就开始调整了，开始调整你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求助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价值观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就是好，讲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内在的东西要看什么呢？解决了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内在的价值观解决之后呢，我们主要与他人的关系，就是天国人际关系的总则。那我们怎么处理与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两条伟大的诫命。首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如果说一到五点是解决我们怎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第二个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经常最近我特别思想这个问题。神让我们什么说夫妻丈夫爱妻子，要为妻子什么舍命，叫爱妻舍命，爱妻舍己，爱人如己。就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就像爱自己一样。好，那我们这个给天国人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个。然后今天我们讲，哎，就开始嘛，讲到了我们，当然我们去爱人要受苦的，爱一定要付代价的，爱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不会损失我们的利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明白，因为我们所有的受苦在地上所有的苦难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的永恒的目标，就是进窄门，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虽然我们的地上已经是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教会在我们中间了，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将来我们要回到那永恒的什么归宿。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什么有一个末世观，基督徒要有个末世观。所以我经常讲基督徒的历史观是一定要，我们不否认过去，我们不否认历史，我们也更不要回避现实，但是我们所有的是为了指向未来。所以我们经常就叫过去的未来，叫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给我们的历史观是都是指向那个末世的。但是基督徒的末世观，它不是否定历史的末世观，它不是忽略现实的不脚踏实地的历史观，它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历史观。我们在历史的那个基础上，我们来看到上帝在历史中的上帝，看到眼面对面目前的现实，神也是现在的上帝。但是所有的让我们指向什么？神更上帝更是未来的上帝。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叫进窄门，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我们的一个末世的那个态度。然后我们有这个末世，刚刚我们什么，就是当然就是什么，这个时候就面临更厉害的。当你能够预备好这一步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基督徒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什么呢？我承认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讲给教会带来最大的伤害的难度的不是非信徒，不是那些异教，是什么？是那些假师傅假先知，是那些打着基督的旗号却是混乱上帝之道的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所以这个呢，当然对教会来说，反对异端这个问题会带来很大的痛苦。甚至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如果真的神给你这个恩赐，你站在那个立场上，可能你会被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经历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最厉害的是来到地上，他不是被外邦人仇恨，他不是当然交给外邦的那个政治的领袖熊仆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但其实真正把耶稣基督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的是谁？是犹太人，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我们看到凡昧假师傅假先知，那么呢，我们就是一个门徒的生命的一个表现，什么呢？你要站在那个真道的立场上，要分辨真假。然后最后呢，然后呢，好，那好了，那最后怎么样呢？就是最后终于你完成你的使命了，来检验你到底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嘿，你反了半天，有的人为什么无法正确面对异端的态度呢？哦，原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在一个正确的信仰里面。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根基，怪不得你会什么。所以我们经常有的人说，哎，那些异端的人或者异端裸去的人有两种可能性。我总共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他确实是有生命的人，一时的迷惑，被一些异端的道理所迷惑引诱跌倒，神还是有一天把他带回来。那由于也有一种人呢，确实被异端掳去之后，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生命。那么所以耶稣就讲了嘛，有两等根基，一个是在沙土上，一个在磐石上。这个让我们最后来反省我们的生命，这个很有意思。信仰就那么简单，这个过程好像很复杂，我承认过程，我们经历这个过程真的是纷繁复杂，但最后上帝的工作是非常简单，一个信的和不信的，得救的灭亡的。这个世界就不再复杂了，不再分三六九等，不再分贫富，而是属主的人不属主的人。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对我们呢，我们说主耶稣就是什么，最后凭权柄签名生效执行，这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一个，我们常常不要忘记，我来复习这个大纲，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分享到一个程度，你自己读经读了二十遍三十遍，你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的新意，但是那里面不断的挖掘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你要每一天听到都是觉得哇耳目一新，哇都是很有创造力的那个新意的东西，可能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是脚踏实地的，是把耶稣基督上帝的道一点一点的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个就需要主来给我们恩典。好，那我们很快的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八福，也就是经常说的八福。我们鼓励每个弟兄姐妹移民天国，移民天国。那么移民天国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生的目标，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是上帝做的。我们只不过在当中来感恩，来跟着耶稣的脚踪，耶稣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走就好了。那上帝会在我们生命中一步步带领我们来移民天国，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在这里啊。然后我们也讲到了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什么，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得着。不是我们说严格上来说，不是我们要做盐做光，因为我们是盐是光，我们就会为主发光，不发光你就有罪了，你就要悔改。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不同。那我们也讲到了什么，这个为什么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内在的来省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那是有这种三种可能性，那我们也看过了。然后呢，我们讲到了恩典和律法的关系里边，我们要常常注意这三个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大部分的经文在讲什么，讲到恩典跟律法的关系。那我们也不再重复， 那我们想大家很该的温习一下，那么呢我们能够明白最重要的关于施舍啊，关于施舍这个我们也看过了，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呢我们开始什么呢？开始讲到什么呢？祷告啊。关于施舍方面呢那我们能够明白，其实施舍跟祷告还有进食是同一个脉络，它是一样的脉络，所以呢我们就按照同一个脉络呢来往下走啊，我们往下走。那么呢好，今天我们看我们要快一点的看一看什么呢，因为这个对大家很熟了，我们就是把一些难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说祷告跟那个施舍有共同的一个，跟进食它是一个固定的格式。说什么呢？说你们祷告不可像什么叫假冒为善的祷告，什么概念？他说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他的表现。那我们看到他的好，这个好，他的动机是什么？错误的动机是什么？是故意叫人什么看见？这个我们也明白啊，故意叫人看见。然后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什么赏赐。所以大家注意啊，你发现尤其在尤其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当然基督徒当然要看重祷告，基督徒的一个本分是行善，但是基督徒如果什么，我们说基督徒两大重要的生命根基，一个是什么？圣经。神透过圣经与教训多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什么完全。那么上帝怎么看，怎么训练我们得有完全呢？确实上帝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权柄是什么呢？祷告。其实祷告不是说，很多人把祷告当作一种立功之法，普遍的宗教是把行善作为立功之法。第二个种就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些人时髦的一个人话呢，把祷告当作一个立功之法。其实我们大家能够，祷告是上帝训练带领他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途径。他要怎么训练我们，他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他是透过我们领受神话语的程度有多少，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来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祷告什么呢？他的目的他不是要什么，不是要炫耀。我们祷告不是让人看到我多么的属灵，我多么的愿意祷告，这个都是你要面对上帝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来明白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表现是什么呢？好，也就是什么呢？这个怎么变成左手不要右手知道的啊？这个是整个的祷告的行业有点，这个 PPT 做的有点，你把我那个拿考给他，还是考给他好一点，好像不是的啊。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第六节第六章我们说，你看我们来看看，在第六节是正确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什么内务，关上门，你要可能要把我这个，可能在做的时候有这个好啊，进内务关上门，祷告你在什么暗中的父。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给我们很正确一个信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六节你祷告时要进你的内务，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正确的表现啊，正确的表现。当然有的地方来说，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们在一些集体的这个场所，我们怎么去进内屋关上门呢？那当然这里重要的讲什么呢？我们告诉你孩子们学习祷告也是这样，我们要闭上我们的眼睛，要低下我们的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什么在 进内物关上门的那个概念，比方说我们说进入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我们的祷告是神向神倾心吐意，我们祷告与人无关呢，我们祷告更不是作秀的，不像那些法利赛文士，他们爱在会堂里或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祷告在暗中的父。所以大家，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人喜欢把这些人在愿意祷告表现出多么的厉害的祷告的那个形式看得非常重要，其实这个不是基督所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要明白吗？他是祷告什么？我们的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好，那么第二个错误的祷告是什么呢？第二个错误的祷告是，就是在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好，这里什么概念？基督徒的祷告有两种错误，一种错误什么的概念呢？是为了炫耀自己，为了让人看到我们多么的忠于祷告，我们多么的愿意祷告，那个是一种炫耀，是为了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在你动机里面是错误的。第二种祷告的错误是什么呢？是外邦人士的祷告是什么概念呢？有人说不信主的人祷不祷告呢？有的，在紧急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讲让我们祈祷，让世界充满什么和平，充满爱。所以那个有时候这是基督徒发出来的吗？好像不是。是谁呢？一些甚至无神论者，他们在某些紧急的时刻，比如说我们以前汶川地震，或者是现在尼泊尔地震，当有人会发出这个什么伟大的呼召呢？说来让我们什么，让祈祷，为尼泊尔祈祷，为四川灾区祈祷。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引用这些方法。那问题在哪里呢？他说外邦人祷告，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不信的祷告。不信的祷告就是不是出于真正信心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没关系的，万一没有 PPT 我们也不要了啊，不要 PPT 也可以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可能你更需要看你的圣经更好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你就能够很好的来，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面教导关于祷告的功课，但是确实从这个文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就所教导的里面明白什么呢？就是什么叫不信的祷告。我告诉你怎么什么呢？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什么概念呢？那我很简单去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哎，我明天我约了我们的其中一位长老在哪里去做一件很请他帮我的事情，请他帮我做一件事情，约好明天早上八点钟在那个路口见面。结果呢，我就在这个半小时跟他谈话当中呢，喂，刘长老啊，明天我们八点钟啊，你说好的，我记得了哈。过了五分钟，刘长老明天一定八点钟啊，好的呢，明天一定八点钟。嘿，刘长老，你一定不要忘记明天八点钟啊。这个时候我说几次之后，这个对方会有什么反应啊？喂，我都答应你了，明天八点钟了。那有两种可能性，什么可能呢？因为这个人啊，可能是经常说八点钟，八点钟没到，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不信任他。还有一种可能，他可能以前没有，但你真的害怕他明天什么八点钟不来。所以什么概念？就是你总是把同一件事情在那里不断的不断的重复重复提醒对方的时候呢，就有什么呢？其实我是不信的。上帝啊，你一定看过啊，上帝你一定看过啊，上帝你一定要赐给我婚姻啊。结果祷告了两年之后呢，上帝怎么还没有给我婚姻啊？上帝一定要给我啊。结果一年半两年半之后，上帝你还是没有给我啊。好了，你现在相信上帝已经看过你的婚姻了吗？上帝已经怜悯你了吗？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我们的外邦祷告是什么概念呢？他们真的不相信这个上帝到底是真的假的，可能真的也可能假的。我反正没办法了，我就万一是真的，我不就什么叫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就求告一下你们的那位上帝，或许我也可以得到一点好处。 然后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要说信耶稣拜偶像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并不信，但是他说哎呦，也许有人曾经拜过观音就生儿子了，反正你现在那么多年没生儿子，你也去拜一下看一看吧，万一他给你生儿子呢？其实我告诉你与他无关的，那是上帝给你的，不是观音给你的。但是我们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总是什么呢，中国话叫什么，叫临时抱佛脚啊。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去拜佛，不会去拜其他的偶像，我们什么呢，所以有时候不信的那些挂名的基督教徒呢，他们就什么，他们有一种不信式的祷告，总是不信式的祷告，恐怕上帝不成就。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两种错误的祷告模式，一种是故意让人看见的祷告，是为了得人的荣耀的，这个祷告是让人夸奖你多么的会祷告，这个祷告的意义已经没有了，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第二个呢，是外邦人式的祷告，就是不信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就是什么呢？我特别不喜欢什么呢？把那些简单的内容、简单的词汇在那里反复的、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简单的节奏、简单的几个词语在那里高喊。我经常开玩笑，我都喊吐血了。但是我不知道喊那里有什么用，因为上帝早已知道了。好的，弟兄们又问这个问题了，上帝说早已知道了，所以这个经文怎么说？在那个第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那些什么外邦人士的不信的祷告，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已经什么知道了。哎，这个时候弟兄们又有一个问题了哦，你们基督教真好玩哦，天父都知道了，那既然天父都知道了，还让我们祷告干什么？我们没有祷告之前天父都知道了。哦，原来你是这样以为的，以为你所祷告都是天父不知道，你告诉天父的。原来天父很多无知的地方，是不是啊？天父很多事情没想到，你帮他想到了。所以你这样想想，好像你这个神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个神好像小学还没毕业，或者是他毕业了，他很高学历，博士毕业了，但他的专业跟你专业不一样，他需要彼此补充一下。我们要明白，确实上帝早已知道了。那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跟很多人不能理解。比如说，既然神都预定人每个人得救了，那么不得救也神预定不得救的，那我们还传福音干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人常常的一个概念，常常用人的理性去揣摩这些道理，就想不通的。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所以祷告，我这里要讲什么？祷告的四个原理啊，祷告它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是在我的这个 PPT 里边的啊。祷告的真正的心意是：第一，上帝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你从哪里来领受？透过读经祷告，透过上帝的什么对你的带领。首先上帝有个心意，第一步。第二步，上帝把这个心意放在我们里面，这第二步。第三步，神让我们透过祷告把这个心意什么回应给上帝，是第三步。第四步，神成就这个心意，这是真正上帝让我们祷告的很重要的他的属灵的意义，一定要明白。我再说一次，这个非常重要，这就看到祷告的它的重要性，又不能把它拔高到一定的高度，但是也不能够轻看祷告的意义。祷告是天父上帝先有一个心意，这超越时空的，超越时空的上帝的他永恒的旨意，他不同的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旨意，是上帝先有一个他的心意。第二，神把这个心意放在我的里面。第三，透过我的祷告把神放在我里面的心意回应给神。第四，神成就这个心意，这就是祷告的原理，这是祷告的原理。所以为什么在你们祈求以前天父都知道， 但是你还要祷告。为什么？因为上帝现在不是上帝无知，不是上帝有疏忽，不是上帝这知识有限，上帝所有的带领都已经在他的预定的旨意里面。但是上帝让我们祷告时，让我们学习敬虔，让我们去摸到神的心意，让我们看我们体贴多少上帝的他的旨意。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次代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对不对？神说我做事不能隐瞒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神特别的亲近他，他也特别亲近神的时候，他被神训练开始与神很亲密的关系，他说我做事不能隐瞒亚伯拉罕了，所以就来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亚伯拉罕就遇到了上帝，他说我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结果亚伯拉罕怎么说？主啊，容我说一句，如果在索罗马阿摩拉有50个异人，你难道要毁灭这个城吗？难道不因为这个异人要保全这个城市吗？他说是因为50个异人的缘故，我不灭索罗马阿摩拉。好，那我再斗胆的再说一句，那少10个人你还灭不灭那个城市？他说我还不灭那个城市。那我再说一下，再少10个人灭不灭那个城市？我还是不灭那个城市。当神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说，我最后说，如果还是有10个异人，你灭不灭那个城市？哎，这种文章就来了啊！神说，我也不灭那个城市。说完之后，上帝就转身什么？走了。如果我们呢？如果我们行义过分的呢？哎，上帝不要走，不要走，来来来来来，我们再说9个、8个、7个、6个、5个，好不好？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亚伯拉罕转身，哎，神走了，亚伯拉罕也走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亚伯拉罕什么概念？哦，我明白神的心意了。如果索摩拉、阿摩拉有10个异人，他不灭；但是没有10个异人呢？神，你的旨意成就吧，你的旨意成就吧。他就知道什么呢？索多玛、阿摩拉必然要被毁灭。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祷告上跟上帝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祷告真的不是炫耀的，祷告更不是不信的人的那种锦上添花的想从神里得到一点好处的祷告，这不是真正我们祷告的心意。祷告什么是让我们去不断的去摸到神的心意，让我们在灵里面跟神心相契合的一种关系，知道吗？这个是只有你跟神去面对的，哪怕你为别人代祷也是如此，不是炫耀，不是炫耀。弟兄姐妹，我为你祷告啦，我为你祷告5年啦，我多厉害啊，我多爱你啊，不是的。你就说你的祷告是，你说我多么的爱神，神给我的本分而已，你祷告的暗中的父。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为什么不难明白呢？为什么我们说选小孩子很简单？你知不知道当你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你不知不知道你的孩子有一天一定会要叫你爸爸，会不会？确不确认？当然除非哑巴，有一天你发现你还到一个年龄不能叫爸爸，说哦，小心看病了，我的孩子怎么到现在不会叫爸爸呢？大部分的孩子你知道吗，都会叫什么呢？总有一天说哎爸爸，那个小孩子有的时候不一定叫爸爸，他是不小心发出来的爸爸，就问你哇，我的孩子会叫爸爸了，太伟大了。因为你会告诉很多人，哇，弟兄姐妹真棒，我的孩子今天会叫爸爸了不？我说是吧。如果你说什么了不起啊，他迟早会教的嘛，有什么了不起啊？对对，别人不无所谓，知道吗？在那个爸爸妈妈他高不高兴啊？非常高兴。因为什么？因为孩子长大了，孩子越来越懂得跟你会有来来跟你看什么，有来有往了。以前呢，我相信妈妈们为什么哺乳期的妈妈在家里很容易得抑郁症呢？如果丈夫的关爱不够呢？因为那时候生的小婴孩不能跟妈妈什么来往，就有来无往，知道吗？因为你只能跟孩子喂奶啊、吃饭啊，其实还是有的。其实如果真的智慧的妈妈是跟孩子一下就有可以来往的，在妈妈肚子就可以来往的，经常跟他说话，孩子的跳动就是回应你了嘛，对不对？孩子的眼神也回应你嘛。但是如果浮躁，如果我们不敏感的妈妈们呢，会什么就会得抑郁症？什么原因呢？ 你看这孩子从来不会说话，都我跟他说话的，他从来不理我，其实他理你呢，你不过没有感觉到他，你要真的敏感，就像上帝跟我们，哎呀很敏感，你不敏感你就觉得熟视无睹。但是随着孩子开始第一次能叫你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孩子开始有明显的跟你什么来往了。这就是上帝在训练我们，跟父母训练孩子一样，你知道吗？并不是上帝无知，并不是上帝真的会有漏洞，上帝有些东西他一下都不小心疏忽了，你祷告提醒他一下，都不是的。你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好，我们就下面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主祷文了。耶稣基督带着主祷文来了，就告诉他们，那我们祷告又不能够像那些什么假冒为善的人炫耀。哇，有的弟兄们告诉我，哎呀你看那个老姊妹啊，那个膝盖都摸出什么老蒋子了，多么是祷告勇士啊，下次我学他吧。就他可能是真的，人家是祷告在暗中的父的，就你学他那时候学的就不像了，每天在家使劲在膝盖在地上磨啊，磨出蒋子也没用，白磨了，明白吗？祷告不是模仿的，不是让我们去什么去炫耀的，人家本来是祷告暗中的父的。好，我们受到他的榜，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是可以的，我们被他激励了，我们也去好好的祷告是对的，但我们不要学这个表面的形式，形式不重要，你要明白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马上开始叫他什么主祷文了。主祷文大家都很熟悉，我跟大家简单理一下，因为今天我不能追主祷文，本来专门讲两次也讲不完，结果我们按照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水平，我已经不用在这里一一讲了啊，你们水平已经很高了，所以我这次跟大家理一下。我们说这个主祷文很多教会背出来的，对不对？说所以你的祷告，我们很快理一理，我们祷告，我刚刚已经讲了那么多原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经常讲祷告是什么呢，其实什么叫祷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这就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就是祷告。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说的，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被什么得着。犹太人也祷告，很多人也祷告，但耶稣在那讲了什么，向来没有奉耶稣的名求。到恩典时代新约时代的祷告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有的人怎么说呢，哦我明白了，你们基督徒的祷告呢，有些教会就说什么呢，你们奉耶稣的名向父求呢，是悟性的祷告，不是在圣灵里，圣灵里的祷告，这个说法对不对？就你们基督徒这种能够听得懂的悟性的祷告，是悟性与圣灵也没有，他说与圣灵也没有关系，这话对不对呢？这话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的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再严格讲啊，我严格的讲是什么呢，什么叫祷告呢，就是圣灵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严格来说，这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工的，是同在的。那我们为什么一般不这样说呢，为什么没有每次给祷告下令说圣灵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这是祷告。那为什么不要一般我们不说圣灵引导呢，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的时候，就是谁在引导啊，就是圣灵在引导了。所以我们不用加，我们一般祷告这东西不用加在前面啊，就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的时候，就是圣灵什么带领我们祷告了。大家注意，所以犹大书里边说的，你们在至善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也要在圣灵里什么祷告。所以每个基督徒当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在主的里面操练我们生命，我们就在圣灵里的祷告。好，我们明白我们的祷告对象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一般我的称呼，我们鼓励大家称呼什么呢，是我们天上的父，或者我阿爸父，或者亲爱的天父，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但有的就你们，那我祷告什么，每次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这个祷告有没有错呢？没错，我没有说你错了你悔改，那不要这样定罪啊，不最理想。为什么呢？因为你后面什么是奉什么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跟耶稣祷告又分耶稣的名祷告，当然三位一体是不分的。但是在严格上来说呢，我们还是我们的天父，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耶稣基督中保 把我们祷告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所以严格上来讲呢，我们应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圣父，我们祷告的是圣父那个对象，但是呢是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我们很简单的概念。好，说对祷告前三个基督徒的祷告优先的是为三个祷告。第一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第一个，所以这就是不是炫耀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因为上帝让你进内屋关上门祷告，祷告你的暗中的父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好了，怎么尊你的名为圣？我这里稍微把我刚刚那个问题给解决一下啊，就是我最近突然有一天我在一个查经小组里边开始杀，接着他们提问，我开始明白的一个问题。说我经常跟你们讲，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甚至基督徒为什么要管传福音，你知道吗？很多反神本的那些教会会什么，阿米念的教会会什么呢？说讲预定论改革宗的教会是什么呢？他们是反宣教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神都预定人得救了，神预定人灭亡了，谁得救不得救上帝早已预定好了，那我们还传福音干什么？因为你不传，该信的人还信，不信的人还不信，你怎么传都没有用，所以传福音意义不大。他们就是反推过来说，所以改革宗的教会讲预定论的教会基本上是不传福音的，是反宣教的。这话我们是错的，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到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什么概念？我尊主的名为圣，我也愿意更多的人尊主的名为什么？为圣。哪怕不信主的人，他抵挡耶稣到底的人，走进灭亡的人，他的灭亡也会宣告耶稣的名为圣。好了，那说那我们传福音什么意义呢？我稍微跟这主题没有关系，我稍微要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会被迷惑啊。我经常讲的什么例子，我那天就给我一个什么例子，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们有50个人是牧羊人，我们50个牧羊人呢，那么我们都在放，每个人有100只羊在一起，在一个山头放羊。大家明白这概念？放羊的时候呢，这时候我要回家了，你们还要放你们的羊啊，我们的伙伴，我们50个伙伴把我们的100只羊，每人100只羊就滚在一个山上放羊。这时候我说我要回家了，我就站起来吹我的什么口哨，我的口哨一吹起来，嘘，我都不会吹口哨的啊。好，吹起来之后呢，大家明白我吹口哨的目的，我吹口哨是为谁吹的？为谁？一定不是为你的羊啊，那我就小偷了啊。所以我吹的口哨是为我的羊吹的，在我的主观里面啊。然后哪些羊会到我这里来？我的羊会到我这里来，那我在前头走，我的羊也会什么？跟着我。但是其他的羊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要保证这个羊群呢，最远处的羊也要听到我的这个口哨声，口哨声。为什么呢？因为万一我的羊是最远的，对不对？所以我要把我的口哨吹到足够每一只羊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只有我的羊才能够到我这里来，别的羊虽然听到了也与他无关，他听也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也不明白，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羊。而且在我的主观上，我也真的只为我的羊而吹起我的口哨，他们才会到我这里来。所以这就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神的名是要被高举的，懂了吗？哪怕下地狱的人，他也真的明白上帝是公义的，他是罪恶的。所以传福音永远有功效，基督徒永远应该日行的传福音，而且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基督徒的本分，懂了吗？他是绝对不是说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这个事情就能够改变上帝的心意，改变上帝的计划，增加得救的人，减少得救的人都不会，但是你却是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为主侍奉的每一件事情，你要明白我所做的是尊主的名为圣，包括行善 哎，你真是一个好姊妹啊，哇，你真好啊，你怎么办？我不好，耶稣基督的才是好的，耶稣基督让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好，我很快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传福音也有这个功效，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总有主的羊信了主，神的国就临到他当中，然后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把得救的人加到教会里面来，神的国降临。那愿你的国降临，还有更美的国是什么？永远的天堂。每个基督徒要盼望主再来，那个惊天阴地来到我们，真正的降临。这是有两个含义。第三个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什么概念？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旨意在天上不被拦阻的，神的旨意在天上不被拦阻的。但我们承认，自从天使长堕落，乌鬼邪灵堕落，然后呢开始什么呢？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神的旨意呢，当然它不会被消灭，它不会不成就，但它会被拦阻。被拦阻这个怎么样？透过基督徒祷告去什么的概念，它一定不会被消灭，神的旨意都要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就是借着他的儿女们与神一起同工，来共同成就上帝的旨意。大家注意，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他就被借着基督徒跟神一起的祷告，就亚伯拉罕一样的，他带到所罗马阿摩拉，使得所罗马阿摩拉真的让我们看到真的应该被毁灭。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也明白了，也明白了，他坦然接受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表面上会被拦阻，其实神的旨意是不会被拦阻的。为什么？因为圣灵保证他的儿女们跟上帝的心意不断的去前进，不断的去成长的。好，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到了前三个是关乎完全关乎上帝的，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我们要通本的，整本圣经里面表达上帝的旨意百分之百成全，懂了吗？没有一点，没有一件神的旨意会被破坏掉的，哪怕神在你身上的每一个旨意都要成就，这是主的恩典。好，那么呢，我们也能够明白什么呢？愿到了第五个是第四个开始了，说开始跟我们有直接关系了，跟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关系的。前三个是超越时空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不以任何人所改变的，神却要透过我们祷告来看看我们跟神的这个体领会有多少的这个晋升。好，第四个观光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什么概念？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当然，我们说从字面来说，确实我们每一天我们肉体的什么饮食确实赐给我们。这个神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在旷野的道路上，已经神不断的来验证了这个祷告，知道吗？在旷野的时候，神却赐下什么玛纳给他们，而这个玛纳是每天只能取什么？一天的分量。到了礼拜五的晚上，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取什么？双份。就有的人呢不取，结果第二天礼拜安息日去捡那个，去希望有那个什么玛纳，有没有了？没有了。有的人呢多取一些，说不但我把安息日的取了，我还把礼拜天的什么也取了，结果留着多余的那个过了安息日怎么样？就臭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讲完登山宝训之后，我会专门讲什么？又会讲一，我到时候可能到时候因为陆家长老不在场，我一个月会讲两次，中的可能我要借着两个月左右讲呢，讲基督徒的价值观、金钱观的问题，讲基督徒金钱观，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应该储蓄，合理的储蓄是应该的，但我们缺什么呀呢？因着对未来的忧虑。所谓的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这个我在银行的存款里面，甚至把我的安全感放在我在这个地上有房产， 有一些不动产，有一些资产成为我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安全感的这个来源的时候呢，那你真的要小心你自己了，懂了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到时候我会讲金钱观的问题，讲基督徒金钱观，我在讲完这堂保训可能会讲一下那个，就是告诉基督徒我们有合理的储蓄，合理的存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度，主要是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信心的保障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这里边在有人把它引申到另外一个含义，每天的灵修，每天你要什么属灵的话语，你不能用今天说我今天灵修突然读20章，明天一章不读，过几天压着读80章，所以我可以两个月不读了，我要把两个月都吃完了嘛，啊，把两个月的圣经给读完了，所以我终于后边一个月可以不读圣经了，这就是我们投机取巧的心态，这不是耶稣所喜悦的状态。他说你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好，后面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什么，这个经文很容易误解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谁先免了债啊，好像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神就要免我们的什么债，这话读老文里面真的是这个意思啊，我真的没有改变这个意思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大家一定要知道朱祷文是写给谁的，登山宝训是写给谁的，是写给非信徒的吗？不是，是写给什么基督徒的，耶稣的门徒的。是什么概念？哦，原来这句话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被我免了你们什么所有的债，因为我已经为你们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我已经完全赦免你们的罪，你们已经被我饶恕的人，所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一直在学习什么免别人的债，真的你们在做了，绝对没有说你没有免，耶稣承认每一个门主恩典的他已经学习免人的债了，你们继续免，继续免，彼得说免7次够了吗，就说不够，要免什么70个7次，就像我无条件的完全的免了你们的债，明白吗？所以这个经文呢，因为它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基督门徒的，就是你们已经被我完全赦免，所以你们在我所赐给你的生命当中，你们在不断的赦免人，免人的债，所以你要继续求主带领你继续免。为什么呢？所以当基督徒在你心里面一旦有苦毒的时候，一旦你对人有怨恨的时候，一旦你对人有不满的时候，一旦你对别人有抱怨的时候，你就这个祷告马上就开始生效，主啊，求你让我免了人的债，要免人的债如同别人什么免了我的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完全赦免我所有的罪了，你不要认为真的是你免人债多少神就免你债多少，那你一定死掉，死定了，你一定死定了，你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免了我们的债，完全赦免。下面我们就开始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就靠我们。现在耶稣让我们借这个祷告，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了。哎，我开始越来越能够原谅我周围的人了，我越来越能够开始能够，不但我没有苦毒和抱怨了，我开始有更多的什么对人的祝福了，我对神的感恩，以及对我身边弟兄姐妹的感恩了。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了。好，免我们的如同免了人的债，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基督徒要常常祷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地上真的常常面对试探，但是耶稣又应许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什么受的，所以在受试探他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耶稣就知道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跌倒，什么叫跌倒呢？就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呢，第一我们没有回避试探，所以我们应该祷告们，求主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最好的，如果让我们必须面对试探的时候呢，让我们什么靠着主胜过试探，这就叫得胜。好，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呢，不让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自己找出路就跌倒，很简单啊。所以基督徒什么叫跌倒，什么叫得胜呢？得胜就是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有试探来让我们真全面对试探，靠主胜过试探，这就叫得胜。这两个都是得胜的。但是呢，什么叫失败？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让主来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自己找出路，你就跌倒了。很简单，所以这就是耶稣，就是其实要搞什么？叫基督徒要常常保持一个什么？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靠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当事情试探，我们求主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什么概念？这个时候就什么应用呢？就是你基督徒该不该去什么？该不该去夜总会啦？该不该去酒吧啦？该不该去一些歌舞厅啦？当然这不是律法，不说你去了就犯罪，而说什么呢？你该不该？我们说，甚至两个单身的那个年轻人，异性的年轻人，甚至正在哪怕以婚姻为交往的异性年轻人，你该不该待在一个封闭的没有人打搅的房间里呢？这一系列应用给你带来什么？带来一个思考，说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对不对？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概念？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干什么概念？哎，前句话说最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干嘛？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看到没有？耶稣这个祷告很有层次的，就好。首先，我不要面对试探，最好试探不要临到，这是最好的。但是呢，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概念？说当试探来临的时候，这时候你面对试探，就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时候你要说奉耶稣的名。所以我为什么讲，我有两个姐妹跟我讲的一件事情让我很惊喜的是什么呢？当然我后来告诉一个姊妹了，其实旁边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教会姊妹也要小心啊，我不太鼓励你们什么呢？鼓励你们有时候应急啊，应急为了又省点钱，为了比如说地铁站啊，去到一个地方就打那个傍晚，特别是傍晚啊，打那个男人开的什么那个摩托车啊，我一般一直鼓励姊妹不要做这个哈，你宁愿花多点钱打的士也好，也不要做这种私人的一个男人开的摩托车，尤其是一傍晚啊夜晚啊做这个，真的什么？首先你就已经把自己放到试探里面来了，所以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会告诉你说，如果你做一个私人的那个男人的那个摩托车，而且是傍晚，我认为已经是试探了，你已经面对试探了，或者给别人试探了。好，有一个姊妹真的她不懂嘛，她就做了。他坐摩托车之后呢，说我要去一个地方，结果那个男的摩托车嘟嘟嘟嘟，因为天有点黑了嘛，突然这个男的怎么样呢？本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应该往那边拐的，他突然什么呢？往那边拐，而且速度不断的什么加快，加快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快到一个程度你无法去跳车，所以呢，那位姊妹就很紧张，她说哎怎么搞的？往那边的怎么往这边走呢？结果那个人已经丧失理智了，已经什么鬼迷心窍也好，还是色迷心窍也好，他就开着疯狂的把摩托车加速向一个更偏僻的没有人烟的那个方向开的时候呢，哇，这个时候来了，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我们已经遇见试探了，对不对？怎么就我们脱离什么？他怎么办？这个姊妹就突然没有办法了，因为那时候没办法，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给我停下来，因为他没有招了，那时候真的紧急，你知道吗？那个人可能听耶稣基督名有没有听懂不懂啊，他真的停下来了，他就刚才说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叫气场，耶稣基督圣灵在他里面气场，我告诉你啊，我是信耶稣的啊，你刚刚什么意思把我们往这个方向开，你哦，他说我搞错方向了，没事没事，那我把你送回去吧。结果那个人乖乖的又把摩托车掉头，把他一直送到目的地之后，那女孩掏钱说钱也不要了，我不要钱了，就走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在那个情况下他说哦，求主救我脱离什么？奉耶稣的名脱离凶恶。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说，你要常常学习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回避不了试探的时候，就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求主，求靠主的名，耶稣的名，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那时候神的名是绝对有权柄的，知道吗？有权柄的，你要敢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最后什么？免我们的什么 债如同我们什么免了人的债，这个跟前面一样的啊，是什么？你们什么？不是，没有，不叫我们，又叫我们说，因为什么？不是啊，已经说完了吗？啊，我一激动就把他这个次序的稿子说了啊。好，我们认着眼睛，免我们如同免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啊，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好，所以呢，在里面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正面来讲，尊主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认着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在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所有的祷告的内容，祷告内容必定成全，必定透过我们祷告跟神同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宝藏在哪里？因为国度、荣耀、权柄什么都是父的，都是他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的那个权柄，我们的能力、荣耀、智慧、丰富都不是来自我们，不是我们祷告的增加了这个部分，是因为神已经本来就拥有这个国度、荣耀、权柄。所以大家们都是你的。所以在我们大家都是什么，这就是主导文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多一点的思考，这个思考的主导文不是一个只是背诵一下而已，是其实成为我们生活中每天在祷告里面跟神来往的一个很真实的，不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祷告文，是一个真实的跟你我每天每一个生活的内容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不是遥远的。好，下面我就整理一下，我把这个就理完，我不要作为这个单独的一个那个关于那个禁食啊。禁食呢，他说也是一样的概念，这个就很简单了啊。他说禁食，你们禁食的不可向着假冒为善的人，禁食只有一种可能性，不要假冒为善。为什么呢？他说表现在哪里呢？你们禁食不可向假冒为善的人，表现在哪里？脸上带着什么愁容，因为你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这个故意叫人看见，这都是一样的，我不多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又是一样的概念。好，你们禁食的时候呢，要梳头洗脸，不可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就叫你暗中的父看见，父在暗中察看，明处什么报答你。所以呢，我们就大家注意了，基督徒的施舍、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的禁食，都是单单面对上帝的，做了就做了，荣耀归给神，别人没领受不重要，别人忍人对你心存误解无所谓，跟上帝说我该做的。就像那个绵羊，绵羊是什么概念？他做了该做的，还认为自己没做好，很亏欠，总是亏欠的。山羊是什么？他没有做该做的，还认为自己做什么做得非常不错，自以为意。这是耶稣基督最提醒我们的，要避免法利赛人士的自意，在行善上、在祷告上、在进食上自以为意，这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亏损。所以主耶稣就在这教导每一个门徒要记得，你就记得。所以最后我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你行善还是祷告还是进食，你心在暗中，父在暗中察看，神在明处报答。所以希望我们透过这个，我们就下面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反省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面还有哪些，无论我行的善，或者我的祷告生活，或者我的这个进食生活里面，还有哪些我认为自己有功劳的，我认为我自己是不错的，我们需要悔改。特别当我们没有被人承认的时候，没有被人公开的宣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委屈了，我觉得我们白做了，这个我们要悔改的。哎，我首先帮助弟兄姐妹，真的是的啊。最近我觉得有些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省这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我真的做了，我做了一点点，但好像我做了之后呢，好像没有被人承认，甚至没有被人欣赏的时候呢，我就有失落感了，甚至我有一点后悔做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悔改的。第二，第二，如果我们抱怨别人没有在我们身上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没做的事情，我们对人产生这种过分的判断，过分的甚至下结论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悔改。为什么需要悔改呢？因为我们的依靠是在上帝那里，上帝感动来帮助我们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不代表人就应该必须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在主的面前心存感恩，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做了他们应该做的，甚至有的人做了我们还不知道他做了。我们要围着这些，特别是围着这些不知道的，我们没看到的，你还不知道谁做的却已经做了，这些弟兄姐妹要特别感恩，也让我们去能够明白上帝他的旨意，让我们学习更好的依靠他，全心的依靠他，单单的仰望他，知道我们的帮助唯独在乎他。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心存感恩，我们的抱怨，我们的苦读，我们的那个很多的受伤，我们就开始在主里面得到抚慰，得到满足，得到上帝来的那个安慰和上帝的鼓励，我们就平安喜乐了，我们就心存盼望。我们只要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谢谢你，你真的拣选我们这帮不配的儿女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真的是感谢主。主，我们真的知道，主，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早就应该下地狱了。就像我们有个弟兄姐妹问我们说，为什么有人得救有人不能得救？对不能得救的人不是很不公平吗？主，我们真的知道公平的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下地狱，这最公平的。但是主，你就是公义的，你在你的爱里面显出你的公义，你公义里面把你美好的慈爱给彰显出来，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完全饶恕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完全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有资本，这个资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足够的资本，开始让我们怎么去尊神的名为圣，去愿神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有足够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为上帝的国度来祷告，我们就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能够向神呼求，我们就能够求神把日用的饮食也赐给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免人的债如同免了人的，让我们主啊，主啊，求你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你就能够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就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所以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把你从你得来的恩典去跟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也是理所当然的。相反，我们不分享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人若在自己应该行的事上不去行，就是有罪的，我们就需要悔改，这是我们的本人需要面对的。然而我们作为领受人来说，我们也需要感谢主的是，神借着身边人给我们做了一点点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爱。主啊，我们避免因为我们做了些善没有被人承认，没有被人肯定，我们就受伤了，我们就产生抱怨了，这个主要让我们悔改的，因为我们做的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耶稣基督更是如此，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忍受了很多冤屈的苦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学习这个。第二方面，如果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常常的抱怨，常常的心存苦毒的怨天尤人呢，求你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却忘记了上帝已经把你丰富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舍身流血，无毫无计较的为我们死了。主啊，你既不天父，你既不爱惜你的儿子，把他白白的为我们舍了，岂不一把万物和他一同的赐给我们吗？ 所以主啊，这个时候你就学习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抱怨和失败，其实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把我们信心的焦点投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时候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你就祝福我们你所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我们不是成为一个炫耀祷告的人，不是一个炫耀行善的人，也不是一个炫耀进食的人，也不是我们去冷淡行善的人，也不是去消极祷告的人，也不是害怕进食的人，我们反而更加的学习去行善，更加的被主的恩典所激励去做祷告勇士，做一个常常把我们的刻苦己心的献身祷告的心意来献身成名，就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名成长，好让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主，我们也相信你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